副警长告诉我，站出来就等于倒霉，就等于被抓被杀。但是呢，我的良知告诉我，尽管如此，你还得站出来。他说这是两回事，理性和良知是两回事。良知是一个声音，理性是另一个声音。他说良知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你不可抗拒。这就是康德讲的绝对命令。康德讲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绝对命令，你不可抗拒。所以说这个东西哪来的？没办法，法学界呢，法学界把这个规定说成是自然法，比方说杀人必须偿命，什么这叫做自然法。那当孟德斯鸠就说，我那篇文章里谈到了，孟德斯鸠就讲，自然法就是神，神治在人心里的东西。还有中国那个儒家讲的孟子讲的恻隐之心，还有那个四端，这些东西。恻隐之心在这讲，一个人在路边上走，听到井里边有一个小孩在哭，掉到井里了，你不可能不动心的，这叫恻隐之心的。这东西哪来的？我觉得咱们上帝就在咱们心里，真的，每个人都有。说这好多文学家都描写，就说人是什么？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那就是说有一半是天使，那是上帝给你的。那圣经上也讲，上帝是照人的形象造，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且他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人是用土做的，土和水和，他不真的也不是用泥土捏成人，然后吹口气，不是那样。他只是说人的肉体是用泥土做的，但是呢，有一股灵气是上帝给的，生命之灵。保罗说过一句话，说你我不用原话，用原话你可能没有读过圣经的重新读。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禾苗栽种了，我呢可以给它浇水，让它成长，但是只有上帝，只有神赋予它生命。就说你可以把庄稼栽种上，我可以浇水，这都是人做的事情，是吧？但是那让它生长的，那给它生命让它生长的东西是神的。这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神就在我们心里，我们谁也没法摧毁。你的良知，每个人都有良知，你不管怎么计算，计算半天你也有良知，都有爱情，那爱情而且是不受你理智智慧的，不受你理性支配的，你想不爱这个人都不行。而且你也不能说我想爱他我就爱他，那不可能。那你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还是命令自己想爱他，你爱不出来，怎么样？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你啥路都走不了，怎么样？你就老想回头看看他，现在。而且你有时候明明知道你要老这样的话，你会出麻烦的，你还会这样干？我觉得这东西嘛，超理性的，超理性的东西，这东西哪来的？一种你身上有一种，你必须承认。你身上有一种你自己支配不了的东西，你得承认，而且这种东西支配着你。但是这个就哲学问题，探讨起来很难。但是我相信每个人你们自己体验会有。所以说我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说，神就在我们心里。而且第三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神就要我们这颗心。这是我说第三句话，神呢就要我们这颗心了。神不要别的，神不是要你的智慧，不要你的肉体，不要你这颗心。所以耶稣说，耶稣在那个新约里边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敬拜他要靠心灵和诚实。耶稣可没有说用理性、用智慧、用逻辑，真的。而且耶稣整个的那个传讲都不是用逻辑啊，他没有，你看耶稣全是用比喻啊，用那些非常浅显的东西啊。用逻辑说不出来，说逻辑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都知道逻辑非常有限，什么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就等于没说，你知道吗？啊，人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你也是个人，所以你也要死。这种逻辑等于什么也没说。真正给人类知识带来进步的是灵，是直觉，是灵性。你们读过那个库恩的那个《科学发现的逻辑》，很多人都读过。他里边就讲，那大科学家们怎么发现的？怎么发明那个科学成就的？全是靠灵感。他只是个灵感这个念头出现之后，他自己去用数学或者是用那个实验去证明他而已。真正那个灵感怎么来的，他根本自己不知道。我昨天读那个《中央日报》，我还看到哈佛大学医学院那个台湾那个小伙子发现那个抗艾滋病那个什么啊。他说他怎么发现的？他说他跟他太太跟他小姨子跟他岳母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么念头， 突然不见的，然后他就开始实验，实验了不到一年就成功了。你说他实验是他实验的事，但是他这个面子是怎么出现的？那个科学发现的逻辑那本书里边提了好多科学家的，就是这个，你根本没办法去找这个灵是从哪来的，它突然就出现了。所以说，你说对我们人类科学知识的进步是靠那个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出来的，那个同一反复，那个没意思。那实际上是靠那个灵感，这从哪来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神要我们这颗心回到我们那个话题，我觉得说应该用心灵去拜他，而不是用我们的逻辑去拜他。真的不是用我们的逻辑，不是用我们的理性知识。相反，在你在跟神交流的时候，或者是你追求神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心灵，不是用你的智慧，要把这智慧贴到一边去。就像刚才我讲我祷告的经验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的理性真的不起作用，理性不起作用，你脑子不起作用，你不要在上帝面前转来转去，那没用的，转不上去。你脑子不转来转去，就想着哪个词儿好，哪个词儿不好，你别想那个东西。上帝你怎么想你想不过神明，你想过什么？所以说你这个有限的东西你怎么想想不过无限呢？那个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手掌还是有限的，上帝本身就是无限，你怎么跳得出去呢？所以说一个物件，你像这个桌子，什么这个房子，这些物品，你不管怎么大，或者你不管怎么活跃，你能跳出空间吗？你跳不出去。岁月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岁月，不管岁月你多长久，你能跳出时间吗？你也跳不出去。你再长久，你是在时间之内。人的智慧也是一样，你的智慧，你说你再聪明，你再狡猾，脑子转得再快，能跳出神，你能逃出神灵吗？你逃不出去的。你是个被造物，你是那个宇宙中被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能逃出那个创造你的东西呢？计算机再狡猾，你能逃出人的操作吗？你是被造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像那个物件逃不出空间，岁月逃不出时间，人的智慧你也逃不出神明。所以你在敬拜神明的时候，干脆把你所有的聪明全扔掉，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上帝面前你没有用，真的没用。很多人祷告就这样，用来祷告这一块块的没用了，上帝不聪明，上帝要的是你诚实心灵，真的。也许你没有话说，但是只要你诚实就可以，诚实就可以。所以我觉得上帝就要我们这颗心。所以我回头话就说，回过头来就说，我觉得第一，我们心中有神，这个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个事实，真的没有人能否认。第二呢，神就在我们心里，这个要靠我们体验，自己生命体验能体验出来，神就在我们心里。第三个就是说呢，既然在你心里有神，而且神在你心里，你能不能跟这个神交流呢？这个也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神是不是一个活的神，而是仅仅是一种死的东西，他挂在你那儿他就不管，是不是？我觉得不是，神是一个活的神，是个活的神。活在哪儿呢？活就表现在你只要求他，他就会给你反应，真的，他就会给你爱，给你怜悯，给你一种宽阔的胸怀，让你给你一种超越感，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活呀，活呀。我最近看一本书，一个德国哲学家写，我觉得说的很对。他说我们口口声声说，宇宙是一个无限的，有一个无限的神，我们人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却经常不承认神能跟我们说话，神能听我们说话。他说这是本身是矛盾的，为什么呢？他说既然我们承认它是无限的，它包含了我们这些有限，那么我们这些有限的人都会说会听，那么那个无限的东西，那个包含着我们的东西反而不会说不会听吗？它会的，它已经大于我们，它大于我们，就是说它包含了我们所有的能力，但是形式不一样，绝对形式不一样。它不会用语言，它不会用那个什么主谓宾啊，那些语法结构啊，这么说绝对不会，因为它用那个它是被局限的，那是非常有限的东西。语法是对人的思想的一种限制，结构限制。所以我觉得一个无限的东西一定包含了有限的东西所有的能力，所以神是一定是活的。我们人都是活的，神不是活的，咱们哪能那么说呀？所以呢，我觉得你要祷告的时候就相信一定会得到什么，就是而且得到之后那种甜美啊，我现在体会到啊，你不要向神求这求那，求什么幸福，求爱， 求真善美，你不要求，真的不要求。那神本身就是一个爱的海洋，就是一个真善美的海洋。你如果得到神了，你的这一切都得到了。那些跟神首先求这个的人呢，那是没得到神。真的，你得到了本身就不要再求了。就好像一个人跳到海里来，你还会说海呀，来靠着我吧。你不用再求，你不用再求了。真的，那神本身就是那个。所以我觉得这种甜美啊，真的是没有办法体验。以前我也是很理性的人，也在读哲学的时候也很理性，而且我也相信，如果什么事儿不经过我的理性判断，我怎么能相信呢？你如果什么事儿不是靠我自己奋斗的，我怎么能靠得住呢？我以前也是这种人，而且我也不爱多说话。现在呢，就是意想不到的，就遇到了基督徒，然后基督徒用他们的爱心打开了我的门，打开了一个门。当我进入这个门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里边是一个新的天地，是一个大有大光亮的一个天地，是一个全新的景色。这个全新的景色不是像其他像佛教啊什么的，把这个世俗的世界给偷到一边去，我离开它，不是，而它包含了这个世俗世界，它包含了。他是一个大光，他把这个世俗世界给你照得清清楚楚，把你的良心照得清清楚楚。他不过是比这个世界更广大，更什么，而不是抛弃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我突然找到这个之后呢，内心有一种喜悦，这种喜悦不是我自己能描绘得出来的。所以呢，我也就经常愿意把我这种得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特别是跟没有信的一个朋友，因为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既然有神，而且神是爱我们的，而且我也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份爱的，那么何必不去得到它呢？何必我自己独享？我觉得我如果我独享，我不告诉别人呢，我觉得这就是犯罪，真的就是犯罪。所以你没法理解为什么基督徒那么热心善良传福音，你觉得你跟他们有什么起伏的？没什么起伏，真的，我现在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什么呢？就是他们真的是，他们自己领受了那么好的东西。他为什么自己他自己不能独占的？他自己不要了，他就本身就跟这个领受的东西是矛盾的，是矛盾的。所以我就是今天我以前我就不爱说话，现在变得这样爱说，而且神神叨叨的让你觉得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好什么事呢？就是说，当你用你的生命中的那股灵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灵气的，让你的灵气。跟神灵接通之后，你会得到一个新生命。真的，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得到这个新生命。这个生命就像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先知预言说的，说这个新的这个福音呢、啊，好消息就是关乎万民的，真的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得到之后呢，你绝不会丧失什么，反而呢，你得到的非常非常丰富，真的非常非常丰富。你的生命会变得非常超脱，你不会再计较钱，你不会再计较事业，尽管你仍然会去挣钱，会去追求事业，但是你这种追求，你已经变得是超越于他之上，而不是他之下，变为他的奴隶，真的，有一种超越感。所以呢，我非常愿意把这些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都得着这种怎么说这种属灵的福分。就是除了过感性的生活，过理性的生活，我们更应该知道还有一种灵性的生活，那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生活，它包含了感性和理性，但是呢，有很多东西是感性理性是体验不到的，一个新天地。所以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就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吧，有什么问题？
我也想像你是怎么样由基督徒，然后到成为这个平时都在基督徒里面的这过程中。
啊，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吧，我都觉得自己很吃惊。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我觉得很吃惊。所以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基督神学，我就觉得我基督徒嘛，我一边搞自己的学问，一边是个基督徒，能够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吧？这个就行了。但是呢，后来其实也是很奇妙，一步一步的，他就首先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是搞哲学的，我受洗之后呢，我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不管哪个问题都跟神相通。我觉得你如果不信神呢， 就不彻底，真的不彻底。而且我在哲学史上的每一个思想家身上，我都发现他们是空神的。空，那个古希腊不用说了，古希腊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全是有神的，全是有神论的，这个我不说了。他进的那些无神论的人，他们都空神。康德不信基督教，但是他说有一个彼岸世界，但是他只有靠信仰才能达到，理性达不到。黑格尔搞了一套绝对观念，完全是神学的一套系统，神学系统。然后一直在进展，所以我不能不想到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认识论的问题不能不联系到本体论。一想到本体论吧，就想不没有办法不想到宇宙的主宰，想到那个创造性，想到宇宙的创造这个本身，不可能不想到神。然后呢，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牧师，他就介绍我来读神学。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我说如果能去进修一下也好。结果呢，过了好几个月，他突然通知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包括什么奖学金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事都给安排好了，就让我来。那我说我就来吧。其实普林斯顿那边还在继续，那个项目还在继续，在那边也很舒服。用中文搞一搞八九年的回顾和总结。这个，当时呢，其实我当时，你知道，这个很奇妙的变化。当时我已经觉得搞那个东西没意思了，我已经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当时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离开那个地方，到这边了。在这边读书呢是很苦，很苦，但是确实你觉得是一个新天地，新天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新天地。新天地就是一种灵魂的那种升华。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个朋友，他还不是基督徒，结果在过圣诞节前夕就给我来一个电话，来一个 fax 跟我说呀，节前呢好多很多倒霉的事儿，他牙疼呢，然后治病花了1500多块钱，然后车又出了事儿，哎呀很多麻烦事儿，说呀我们家这个节呀过不好，全家都没有一个过节的样子，没有过节的心，没有好，没有心情过节了。你像我看到这个之后呢，如果我原来不是基督徒啊，我会理解他，我会同情他。但是我现在作为基督徒呢，我就觉得这根本不算事儿啊。我就给他回个话之后，我说你那1500块钱算什么？你那辆车算什么？我说你只要一家人呢、啊。我跟你说啊，我下面给他写的，我说说到底啊，你还没意识到那个钱财啊不属于咱们。不属于咱们，反过来呢，咱们更不属于钱财。你别让他牵着鼻子走。我说，只要人平平安安的，一家子和和睦睦的，你就好好过节，买圣诞树，该买什么买什么，你就过。我跟你讲，我觉得非常超脱，非常，我根本，所以我觉得我在神学院这边读神学，就好像进到一个非常清净的地方，来提高自己。好像看那个世俗的那些玩意儿啊，就觉得看得清清楚楚的。当然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读神学是真是意想不到的一种收获。现在我就不搞这些东西了，让他们搞，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别的事儿干，他就搞这个。我现在回想，对，如果我回想起八九民运的时候来呢，我感觉不一样，真的。当然，如果历史嘛，总是历史，你也别去后悔自己，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做过的事儿。但是如果现在再发生八九民运了，我敢保证我不参加。真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我并不是说那件事情不好我不参加，而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而且当然在政治观点上我还是要追求民主，追求自由，但是我现在也意识到追求民主自由未必就是非得像那种八九民运那样激进的办法才能做到。而且我现在更重要的一点，我发现在民主自由这个价值之上，我发现了一个更高的价值。因为民主自由是属于一个社会的，是一个国家的， 我现在比较注重人的心灵，所以说我就想，如果我能做点事将来，我还是为中国人做一点心灵上的事情。我觉得心灵是个很要紧的事情，一个人的心灵怎么样，这个人就怎么样。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富足的社会里，他的心灵得不到安宁，他照样很痛苦。我在美国就发现这种，他也不一定你，所以说这事你没办法说。中国的你说他就要追求这个，你说怎么办？他就追吧，等他追求到了，什么富强啊这些东西啊，追求到了，他会发现这并不是全部，而且甚至不是最主要，也不是最主要。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有幸能够做一点对人的心灵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就算是用我们土话的积德吧，是吧？我觉得我现在想的是每个人都是可以救药的。一个人在说他自己不可救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拒绝什么，他并不是真的不可救药，是他自己拒绝。所以我的假定就是说，我刚才我谈到了每一个我们心中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神，都有神，而且神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用心去求他的时候，我是这样想。这里跟大家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我将来搞研究，我想搞这个东西，我想能对人的那个生命体验做一番分析。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体验着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了解这种体验，真的不完全了解这种体验。就像说我想起泰戈尔那一首诗，泰戈尔那个印度那个诗人，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写得挺美的。他说傍晚的时候，我站在山坡上，看到山坡下的村庄里亮着很多的那个窗灯。他说我就可以想，我想象每一个窗灯每一个灯光下都有一张床，床上有一个婴儿，婴儿旁边有一个母亲，母亲呢在唱着摇篮曲。他大概意思的意思啊，他的原诗我不知道，大概意思的意思，他说呢，他们生活在快乐之中，生活在幸福快乐之中，但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们不知道这快乐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确实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体验着生活，我们确实，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种体验是什么。像那个刘道富写过一篇短文，我觉得写得很好，他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有死，有痛苦，有欢乐，有得意的时候，有失意的时候，甚至有绝望的时候，甚至最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对死亡，这是最最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存感激，心存感激。他说时时心存感激。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毕竟我们有机会品尝欢乐，品尝痛苦，品尝生活，也品尝死亡，我们毕竟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感激。他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体验，一种生活的体验。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好好的体验自己的生命的话，都会发现神性，都会发现一种感激之情，敬畏之情。所以说就那个有一个神学家叫把敬虔意识，把人的这种敬虔意识看作是整个宗教的基础，任何宗教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心上其实都有这些东西，都有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做这方面的事情，每个人应该都能意识到他是可以救的。我是这样想。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做他们的事，就是也是中国前途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海外总有这样的事要人做的。但是我觉得我是不愿意再参与了。这次他们临近明年在华盛顿合并大会，我就没去。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会在华盛顿开，我到会场上去看了一下，哎呀，吵了一下午啊，一争到后半夜三四点，但明天清晨都要离开这儿了，离开这个旅馆了，你也时间到了，他们还没开始选举，不知道还没选举争论。我就觉得他们搞平也是应该搞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心理问题，我是这样想。 这样争来争去，我觉得他们不是为好多人呢，我并不是所有人，很多人不是真正在为这个民运而献身，而是在海外争，有的是争一种生存的位置，有一种是争名利，有一种甚至就是什么都不是，就是为了争，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毕业了，也找到工作了，他就凑热闹，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我真的觉得这样没有前途，这样搞下去，这样搞下去没有前途。我觉得如果人的心灵不变，我那篇文章在上次民主那篇文章里面，我就最后一节他们那些，我说假如中国人，特别是他们那些先导者，所谓的自称为先导者人，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一种宗教的情怀，他们干什么事干不好，真的。我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老内斗啊？那国内斗来斗去，到了海外还斗，哎，觉得这是他没有办法，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原理，人都是有原罪，真的，人都是有原罪。在这个利益之前呢，他这个原罪就暴露出来。我觉得真的，当然对个人朋友和他们还有关系都很好，都有很好的来往。但是我的观点他们也都知道，我就是我不参与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前途，我就听我当面就跟他们这么讲。而且现在他们很多人也不参与了，你像那个什么，像苏小康啊，我们这好多朋友，他们也不参加那些会，都不参加了，就去看一下就走了。他们也不做了代表，也不什么，他们觉得不如自己就啊。现在有些人信了，就是就民运人士里面有一些，我跟你们说，那个有一个张伯立的，你们知道吧？张伯立，北大作家班的，然后他是21个最通缉的人，他这次当选为副主席了，不是和平之士，还有这个天安门大学校长，他已经受洗成为了，他是今年也跟我在同一个教会，在同一个教会受洗，就去年年底，然后呢，据我所知。那个严家琪是夫妇在巴黎是经常去教会的，我刚才提到过他。还有那个刘在富呢，这个人呢基本上也是这个完全没有受洗。他有次跟我谈到，他说能够每天睡觉之前我都要读圣经，他说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代替圣经，因为圣经啊可以安慰你的心灵，平衡你的情绪，他说只有圣经有这种作用。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民运人士是这样。我受洗的时候，他们都去了，那个受洗典礼，他们都特别是那一帮人，什么一大帮人吧，十几个人都去了。他们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都完全理解，而且不仅理解，而且非常支持。他们有的人觉得自己还不能信，但是他们对那些信的人特别支持。他们主要是从一个文化角度，他们觉得中国需要基督教，基于这种看法。而基督教对稳定这个社会啊，非常有好处。提高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非常有好处，基督教文化呢对于建立一个民主政治非常有好处，因为人的原罪说呀啊，我那些文章里边都分析过这些问题，和人权、人的尊严、上帝造人平等这些观念，其实都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了。我觉得基督教实际上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就像儒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基督教实际上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像每个人呢不了解那个。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很多中国人也不理解美国传统文化。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基督教这种传统文化呢，使美国使西方社会呢变得民主、富强、现代化，真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那些什么佛教啊、伊斯兰教的国家呀、啊，都到现在都乱七八糟打。我觉得这就是有真神，我们用基督徒的话，有真神和没有神的关系，有神和没有神的关系。其实神的祝福啊，神对一个国家的祝福或对一个人的祝福，都不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的，都不是那样的，它都是潜移默化的，真的潜移默化的。我觉得神对我的祝福也不是说让我发财，不是说让我什么一切都非常顺畅，我要什么有什么，不是那样。他的祝福就在于什么呢？比方说在我祷告的时候，我能得到一种极大的喜悦，这种喜悦能使我的全身心都得到治疗，对不对？而且呢，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甚至遇到正常人无法忍受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能忍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祝福啊，真是祝福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在上初小高小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斗四旧，破四旧立四新。破四旧其中有一个就是破那个，在农村嘛，我那时候在农村，破那个天主，我们村里天主教徒斗他们，那个武装军社的武装部长民兵还有好多我们学生们在一起斗他们，好几千人围起来斗一个神父一个修女，这两个搭了一个台子在那个中间站着，他们两个从上午一直斗到下午，就让他们承认什么呢？承认说耶稣是个骗子，耶稣是骗人的，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骗人的，你们呢也是在骗人，你们并不真信，让他们当时说这话，打着喊口号啊，那轮番上台去批斗他们，说是摁他们打他们。但是这一男一女都有五六十岁了，当时我印象极深的是这两个人啊，从早晨从上午到下午一直面带微笑，特别平安平静，那个脸色一直面带微笑，看着我们这些孩子啊，还有民兵啊，这些看着我们，特一直面带微笑，而且你看得出来他的脸色一点都不紧张，一点也不沮丧，一点也不生气，特别慈祥。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就当时就有个念头，我说到底，因为下面来我们都喊口号，嗓子喊哑了，批判他们，逗他们，都不亦乐乎，弄的。但是他们两个就始终是那么从容，那么微笑慈祥。当时心里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说我当时很小就这么念头，我说到底是谁胜利了？倒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是他们胜利了。你看他们多得意，你知道吗？真的，我回家问我奶奶，当时我问我奶奶，我说他俩怎么这样？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俩跟我奶奶说，奶奶说你不知道，那些人都骨头硬，骨头硬。我说他不理解啊，但是我今天就理解，因为啊，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非常圣洁，这种圣洁给他们力量，使他们永远得圣洁，永远得圣洁。而且这种力量让任何人不能摧毁。但是那个耶稣有句话，说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真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就是，我就相信像那两位老人，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圣洁平静的角落，即使整个世界被原子弹摧毁了，他那个心灵不会被摧毁，他们就永生了。我觉得这就是永生，永远不会被摧毁，他永远跟神连在一起。那个，我觉得这股力量，我觉得这就是祝福，真的，这是最大的祝福。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这种心境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用左手用什么都换不来，真的用什么都换不来。你拿100万美元，你也换不来这么一颗心灵。有很多有上千万美元的、亿万美元的人都自杀呀，都身经失常了，功成名就的人，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到真的财富、真的祝福，他会发现他得到那些东西不是真的。我还没有想，因为我就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呀。我自己打算都没用的时候，真的，真是这样，真的有时候没用。我相信一个人，不过你说的也不错，真的。我觉得现在大陆人呐，真是处于水深火热，真的，不叫水深火热，叫什么呢？叫这个全身什么啊？就是反正是让金钱给迷了吧，现在就这样，昏昏沉沉的一个个。我知道大陆现在的情况，就人欲横流啊，现在真是那样，不得了。我觉得如果他们这么下去啊，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反省的，我觉得是这样。
西方教会也是有冲突，
对对对对。
人会还
是什么？对，所以美国的社会实际上也在作乱。所以说基督徒教会，美国的教会也体会到这一点。 你看前几天我们看了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课叫世界观的转变，有一个课程，结果那个课程里我们看了一个电视的争论，电视上的关于那个艾滋病在，不是那个同性恋在军队里边那个法案的那个争论。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美国怎么这样啊，我以前不知道，他们争来争去没有一个人就说根本上的话，都是说一些程序上法律上这些话，而且最后呢让争论的结果你觉得那个那当然应该在军队了，先给你得这么一种感觉。我就突然我当时我的会长我就发言，我说有些事情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一场争论，一个小时的争论，什么 CN 啊 ABC 啊 CBS 啊，那几个大电视台全去录，我说这么大一场争论，为什么没有一个词儿我就没有听见，就是道德，没有一个人讲道德，他不讲，就讲法律。那些主张同意这个同性恋在军队的呢，他讲什么呢？他讲说是这是人权，哎，是吧？这个什么什么，那个不同意的呢？那他讲什么？是因为这个法律程序不能乱动。说是如果那个法律在军队的那个法律还没有必要到非修改不可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改了。如果这个法律到了非他光是争这些问题，后来老师就让我们每个人说出这里面有什么不同的世界观，列出几种来。我就发现说，我说没有不同，全一样，不管是赞成的反正都一样。为什么呢？全是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上，全是建立在这上面，美国的世界观。但是我说自由民主法治不是不好，但是有缺陷。什么缺陷？就是说自由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人会选择堕落，这就是神学圣经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你给人完全的自由，他会选择堕落，他会选择他的感性的那种需求，他会选择那个越来越铺张的那个生活，他会选择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由的限制。所以我说自由在最近这些年确实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得到很大的胜利，苏联中欧集团垮了，中国也在变，其他国家都在变，好像自由已经取得了全世界的胜利。但是我说自由今天面临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他自己，他没法战胜他自己，他战胜自己他也是灭亡，他失败的自己也是灭亡，怎么才是灭亡？因为自由确实把你看他的理由非常充分，既然你尊重人权，那你凭什么不让同性恋在军队？你凭什么？因为这是我的 privacy， 我个人的那个私生活嘛。他们就争论嘛，他说不要看这个人是什么，要看这个人做什么，他只要保卫祖国就是好人。哎，他就争这些东西，说我们不要去歧视，不要迫害这些人，不要歧视这些人，而且甚至有人讲，我们是要有一个人用道德这个词，他们用了说，我们是要讲道德，我们不让这些人在军队里合法化，就搞同性恋，这是不道德。他这样讲，我当时就想，我觉得很吃惊了。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吃惊。包括那些实习生的教授们，他们都不觉得吃惊，他们觉得这里边还有很多区别的。我就觉得，我跟你们都一样，都是建立在这个人的绝对自由上。人你建立在绝对自由上是不行，是不是？所以说，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呢，在追求金钱，在经济上呢追求金钱，在物质上，在这个政治上呢追求人的自由。这个他已经在使美国这个社会在堕落下去，已经在堕落下去。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社会，他这个经济衰退啊，什么这些问题，你们知道纽约爆炸吗？前天，我一个朋友来电话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想，如果美国这个社会，经济危机持续下去，因为你要去想想，任何一个强国呀，它总有一个衰落的时候吧，大英帝国，什么德国。过去的罗马，你总有个衰亡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的社会等到它衰亡的时候，可怕死了，每个人都有枪了，有钱什么都能买到。当美国的社会开始堕落、没落的时候啊，我劝你们，他们全走了，全离开了，真的。你上升的时候可以在这，确实，因为这个时候。你中国社会如果乱起来不怕，那农民没别的，农民就棍子刀啊。你美国那个你乱起来，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的，每人都有枪啊。那个炸弹，据说那个炸弹是什么捷克海军的炸弹，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那个海军用的炸弹，在那爆炸了。我不知道最后怎么证实的，我是看见最后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社会也并不是 美国的传统是基督教，但是今天的已经不行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什么施暴什么的，可以这么说了，我可以说是在人性对人性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突然发现那个基督教说的是对，圣经说的是对的，对人性都是有原，人都是有原罪的。而那些信了基督的人呢，哎，他就变得爱了，他就变得真诚了。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引子，把我引到这个基督教里来。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是一种完全个人的对其他人就不适用的一种经历，因为我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体验到人性的这个问题，这生命的本质的问题，价值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特殊的，这个问题本身是每个人都有的。其他宗教呢，我想其他宗教有其他宗教的道理，我不排斥其他宗教。我觉得佛教啊、伊斯兰教啊什么的，各有各的道理，而且各种宗教之间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都是对人生的、对现实、对这个世俗世界的一种批判，而且它这种批判呢本身有一种超越精神，这是都对的。但是呢，再继续往下走就有分歧了。像佛教跟伊斯兰教，他们算是人的宗教，实际上不是神的宗教。人的宗教是什么呢？他们的创始人呢都是用一种智慧来通过修炼，特别是佛教，他通过个人的修炼来达到一个高的境界。他不，但是在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他也说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人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东西，你靠自己修炼怎么能达到无限性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基督教是有道理，就是说，因为他讲是神的启示，是那个无限者啊来启示给我们才知道。那个启示就是圣经嘛，就是耶稣嘛。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天上的话，就代表神说的话。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如果他不启示，我们靠自己不行。其实那个佛教确实是这样。他到今天活在世界上的那些佛最高的那个佛呀、佛僧啊，他们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修炼到九重天了，因为他们是分成九重天嘛。他只能说，据说最高的修到七重天，他修不到九重。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觉得你靠人自己是修不到的，就等于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那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就是说，有限的东西不能达到无限，永远达不到无限。但是无限的东西呢，一定包含着有限的东西，包含着，而且它可以启示给你。我是觉得是那个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我觉得灵性不是私人，它已经超越私人，因为对，我觉得灵性是人捕捉不着的一个东西，是人的理性没办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反省的时候，是吧？都是靠理性来反省，因为我们使用理性作为一个工具。但是呢，理性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抓住灵性，它没有办法 control 这个灵性，因为这个灵性说来的时候呢，自己就突然冒出来了。它不来的时候啊，你怎么呼它，你呼唤也呼唤不出来。有的人就是抽烟，拼命的抽烟，抽烟的他就想把那个灵性刺激，灵感刺激出来，是不是？那个上帝让你抽烟，你抽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灵感呢，灵性呢，灵性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它不是靠你理性控制的，但是呢灵性不包含理性，不包，它是高在理性之上的，它不是包含理性。那这个问题很就看得起来就是个哲学问题了。我觉得各有各的功用，我现在是想把人的这个精神活动分成感性、理性和灵性，因为以前没有灵性，就是感性和理性。现在我发现有灵性，就是说觉得灵性就是一种超理性的，因为超理性或者是 非理性的哲学啊，在现在已经很多了，很多了。其实，但是呢，他们都没有把它直接归给神明，没有归给神，而神的一种属性。我现在就觉得呢，这种属你人本身确实有这种属性，但是呢，你人本身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你怎么能说是属于你的呢？这里边是个矛盾。如果按照理说是属于你的，你就能控制，是吧？那不属于你的，你就没法控制。不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本来是来自上帝，我是这样想，他是来自上帝的。这个我证明，这个回到这回到原来那个点了，你这一切都要证明。
还是靠理性，就是从理性来看。
不，比方说我有的地方不靠理性，比方说我跟你说啊，那个我祷告的时候的经验，祷告的时候不是靠理性，真的不是靠理性。相反，我的理性不起作用的时候，还有比方说，我跟几个很日常的例子，比方说，有一天我看见，我一天我从教堂，就上个星期天吧，去一个美国教堂，我出来散步自己，我看到那个风啊，吹的那个云啊，特别低呀、啊，哇，特别快，那个树啊也在刮呀、啊，刮的我就觉得有一种，那风吹的特别舒服，看着云彩这么滚动的天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风也吹，云也卷，我觉得突然觉得整个世界，整个天空啊在旋转，我就觉得一种气势特别好，雄伟特别浩荡的一种气势。我这种感觉吧，我觉得特别一种美感，一种特别强烈的美感，一眼一种那种感觉。我突然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它不是理性来的，你理性也吹不出来的，你看了云彩，你能吹不出来的。不是，它就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你不能赞美神，一下就觉得，我说的赞美神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造化，我们叫大自然的造化或者这一类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俗语啊。如果用基督教徒的话讲，基督徒的话，它就不是造化了，就是那个神明神的运行。我觉得你想想，云彩也在转，地球也在转，整个星空都在转。那前天我还跟我女儿说呢，我女儿5岁，她说，她说那些星星在天上掉着，为什么不下来，不掉下来？哎，后来我跟我们家人，我跟我太太说，我说确实觉得